各位弟兄姊妹晚安。
晚安。
感谢主给我一连串的跟大家去分享，也感谢主在这一次旅程当中看见神他自己的工作啊，透过一个不配的器皿去讲说他自己想要讲的话。正如我在这个旅途当中，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也是我的祷告，如果神要我讲的话就让我开口好了，如果神不要我讲话，有些话不应当讲的就将我的口头奉掉就行了。但是感谢主，在整个旅程的当中，我就看见神不单单感动我给弟兄姊妹有舒服的话语，其实我自己也经历到他自己很大的恩惠，实在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彼得，其实今天晚上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他的这个成长。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主怎么样将彼得返回过来，今天我们就看一下彼得在这个返回之后他的改变，他的成长，他靠什么。昨天晚上我们说保罗要去西班牙，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他靠的是他所传的福音。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彼得。彼得他面对的其实不简单，如果按照教会的传说，彼得应当是跟保罗同一个时期是殉道的。保罗是被砍头在尼禄王的时间，彼得呢他本来是要钉十字架，但是他自己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要求人将他倒钉十字架。所以今天如果你去罗马，在罗马的一些浮雕的当中，你可以看见保罗跟彼得的殉道是放在一起。他们也传说保罗当他砍头之后，他头在地上弹了三下，就发出三个传言来，这个都是他们的传说。但是彼得他的改变是怎么样改变呢？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思考的是一回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看一下彼得他自己所写的话。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第五节呢我们可以读，可以不读了，我们就到第四节好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着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乐意，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妓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部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别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今天下午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我这几年一直的思考的一些的方向，就是这个仆人领导的这个概念。其实仆人领导这个概念在华人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不陌生。仆人领导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这个是应当，我们华人的我们教会我们应当给做领导的一个心态。我们讲了很多这些仆人领导的事情，但是讲来讲去都只是讲了一种心态，没有一些很确实的去讲怎么样才是可以做仆人领导。因为仆人领导这个字有一点自相矛盾的状况，你做仆人你怎样领导呢？再加上我在香港去 去分享这个讲座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啊，马牧师，你提出来了这个仆人领导啊，其实不是从基督教圈子出来的。这个如果念领导学的 leadership 的，我们都会知道，今天在这个企业界，在这些大公司里面，他们的领导的模式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哪一位，慢慢他们转型了，在这种领导的方向当中，他们再不是以好像以前的领导的方式，如果你看一下啊，看一下，在美国的几个跟电脑有关的公司，比方说微软，就是那个 Microsoft， 或者是 谷歌这一些的公司呢，他们的领导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们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我有一次去这个西雅图的时候，就经过这个微软的这一条村呢，是整个差不多是整个城市都是他的宿舍了，跟他的办公室，在上班时间，竟然在篮球场，是他们之间的篮球场，见了一大群人在那里打篮球，他们不用上班嘛。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在哪个时候就是上班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我有一个外甥啊，他也是在 Google 里面做。他说平常上班，你喜欢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没有人管你，完全是自动自觉。你喜欢打篮球，你喜欢吃东西，你喜欢睡觉，你喜欢玩游戏，随便你。但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到时候时限一到。你没有功课，你没有交不出来的，你要做的工作的话，你就糟糕了。这个就是他们领导模式的转变。但是有一些大公司，他们的领导的已经改变了，从一般的领导到了这个仆人领导。按照这个仆人领导的最基本的概念，研究的话，最成功的一个大公司。是这个美国的 Southwest Airline， 就是西南航空公司。这个航空公司差一点要倒闭了，后来他们新上任的这个总裁换过另外一个管理的模式，就是从仆人领导。这个仆人领导呢，也是从这些管理学大师里面去发展出来的。这些管理学的大师呢也很清楚，其实有一些我们都很认识的。我们今天早上还是下午我提到了一个叫 Steve Covey， 他是一个摩门教徒，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的管理学的大师是基督徒。这个比方说 John Maxwell、 Peter Drucker， 这些都是管理学，在管理学里面，我们有十个最出名的管理学的大师 master， 我相信差不多有四个到五个都是基督徒，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其他的大师。那为什么我讲的那么长这个领导学？因为领导学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有在我在香港里面的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姊妹说，马牧师这个是从企业发展出来，为什么我们要用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很主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教会失去了很多我们可以用的工具，就是因为我们怕用一些有可以用的工具。我听过一个心理学家叫王仁博士，今天下午我有一点材料是采用他的。王仁博士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在华人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反对心理学，但是心理学本身呢，他说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他念博士学位比我念的还久，你知道他念了多久？28年。为什么念了28年呢？他因为太喜欢读书了。他念完了以后就不毕业，又一直在那里读书，读了很多书，他也研究了很多心理学， 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凡是心理学里面的理论，在可以用得着的、可以有作用的、可以帮助人的这些心理学的理论，在圣经里面都找得到。但是那些帮不了人的，只是讲讲而已呢，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管理学也是一样，我也看了，我不算是太多，我不敢说我是大师，我也看了一定分量的这些的管理学的这些的书，我都发现有很多管理学的概念其实就是从圣经里面出来，其实就仆人领导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虽然他是有一个 的人，他叫Greensleeve， Robert Greensleeve 他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但是按我的资料好像他后来也信了主。他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在圣经里面，管理学也是一样，我发现很多管理学的可以用得着的这种概念在圣经里面都有。比方说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很多教会的这个蓝图，教会里面的架构，很多的机构都用了这个的概念来去使用，他们称之为学习型的组织，这个他们都用了，但是我们却本来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怕着不用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问，忙书当不行了，不行了，我们不可以用这些，我就问你了，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用你的嘴巴来吃东西的话，是不是？你吃东西是用嘴巴来吃的哈？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是用嘴巴来吃。外面的那些没有信主的，他们吃东西又是用嘴巴，我们就不用嘴巴来吃了吧？神造我们这个嘴巴，除了讲话的之外，还是拿来吃东西啊。如果你说外面的人他们都用嘴巴来吃东西，他们没有信主，这个是不可以用的，那我用什么来吃东西啊？拿一条管子塞在鼻孔里面，插到胃里面，灌这些营养，哪里有问题了？你病了，你才这样去做。为什么我讲讲解一些？其实今天晚上彼得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仆人领导，而且仆人领导这个模式可以是在彼得哪一个的年代发挥的最理想。明天我会讲保罗，今天晚上我会讲彼得，发挥的最精彩的地方，而且在他们两个时代也是一个最精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面对的是一个逼迫的年代。彼得前书充满了他准备了这一些的弟兄姊妹准备要面对将要来的受苦。按照彼得前书的这个概念这个背景来说，彼得前书大致上面是在彼得顺道之前不久，意思说彼得写完了彼得前后书以后，应当隔得不是太远他就被顺道，而且大型的这个逼迫就是从尼禄王那个时候开始。尼禄王呢，当时的罗马皇帝其实是一个疯的皇帝，我们都看了一些历史的材料，他看见罗马城不漂亮，有人说那烧了他重建吧，他竟然真是将整个罗马城烧了，整个罗马城的人民就起来了，他控制不了了，他就将整个责任推在基督徒的身上，从此以后就开始了对基督徒传国性的这种逼迫。彼得看得见作为基督徒将来面对的是一种受苦苦难不容易的一个状况。你说今天在北美做基督徒容易不容易啊？好舒服哦。当然这里没有什么逼迫，真的吗？真的吗？你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每一年有多少人为主殉道啊？你说应当不是那么多了，这个世界是非常文明的，不是。按照圣经学者的研究， 每一年现在仍然有160,000基督徒殉道，每一年。你是有那么多吗？你看看叙利亚最近的新闻，叙利亚的有一群基督徒，伊斯兰国兴起，攻进去，主要就是杀基督徒。非洲的这个Nigeria， 另外一个伊斯兰的组织，专门是抓基督徒的女生，有个基督教学校给他抓了差不多200个女生，针对的是基督徒。那你说感谢主我在北美？对不起，你不要这样想。在北美我们中没有这一种困扰吗？好多年前在洛杉矶，不是在洛杉矶，在美国有一个中学，我相信你可能，我讲他的名字你们可能都有一个这个记忆，叫 Columbine High School。 有一个年轻人穿的好像那个拍电影的这些黑色衣服，拿着几把手枪，一进去在那里开，我们以为他是随意的去开枪哦，是随意的哦，不是。后来有一些避过被枪杀的这些的 survivor， 这些生存者，有一些是躲在一旁，躲在桌上，有一些是装死。这些生存下来的这些人，他们就说，他看见这个枪手面对的这些的人，他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基督徒 ？Are you a Christian？ 然后这个人回答说 ：Yes。做基督徒，你准备好了？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做的是实在太舒服了，我们没风没浪哈，我们今天下午说我们做这个公务员，无尽无险，又到五点下班了，回天家了。彼得就是要准备好他们，彼得怎么样准备呢？彼得要靠什么呢？他自己也是一个失败的人。彼得在过去，今天早上我们看过彼得三次的不认耶稣，这次三次不认耶稣是他人生的最低潮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被卖之前，耶稣说你们今天晚上都会因我的缘故跌倒，马太福音的哪里的话，彼得就说就算众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就算跟你死我都愿意，我总不会不认你。前后不合，我算一下，前后不够12个小时。彼得就在耶稣被审判的那一天晚上，三次的不认耶稣。而且这个三次的不认耶稣啊，他软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是在大祭司的眼里面啊，我们首先不要太快笑彼得，你真是很糟糕。彼得尽了他自己的力量啊，其实，因为门徒都四散，彼得还跟着，在马太福音几个福音书里面，他实在的想要跟耶稣基督看看耶稣基督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是跟着，不简单哦。但是他在大祭司的园子里面，耶稣被审判，他站在旁边，他在院子里面去看的时候，也不是哪些守卫，也不是哪一些人恐吓他，你一定是彼得，你就是跟耶稣一起拉他出去，没有，只是两个使女在最初的两次，两个使女就是两个婢女走过啊，我认出你，你是跟他们一伙的。彼得就说你认错，我不是。第二次启示说不是，两次了，已经两个都是使女， 不关痛痒的事情，也不是要让他抓出来来审判，他就是在哪个时候他说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到第三次更加没有理由。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第三个不是婢女，是一个用英文来讲是一个 bystander， 是一个过路的人，用今天拍电影呢连名字都没有的，我称之为路人甲。走过的时候，几个人你是了，你就是这个路人甲来的，也不是大祭司的仆人，也不是里面的员工，也不是任何的一个人跟大祭司有关，只是一个路过的人。彼得竟然在那里起誓发咒诅的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彼得这个人呢，不要太关心他，看起来好像他是很软弱，其实彼得跟你跟我是同样的人。可能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很勇敢的去站在人面前，我是基督徒，来吧，顺道了。但是在一些微小的事情，在一些路人甲面前呢，不关痛痒的事情呢，我们很容易在哪里不认耶稣。开车的时候，到了红绿灯，红绿灯转黄了，黄色的灯了，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油门还是那个刹车的那个？你说马老师啊，我不知道的。如果是时间够，当然踏了个油门了哦。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但是我问你，如果你是在你旁边，你会看哪一边？如果也是坐在你旁边买东西的时候，也是在你旁边，你买东西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买东西的方法呢？上班下班的时间，在公司里面的时间，在一些很微小的事情，我们看为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可能正是在哪里，我们不认耶稣。彼得就是在这个状况的当中，他不认耶稣，但是今天他却成为教会里面的做长老的。当然在当时这个做长老的意思就是做领导呢，或是做牧师呢，甚至说我们可以说是主任牧师呢。一个软弱，曾经软弱如此的这个人，今天他可以做这个教会的领导，而且也将他自己的心得写下来劝勉，都是同样一句话：彼得，你凭什么？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我只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受后来的所要显现之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彼得说我这个做长老的，还有他形容了两句形容自己。第一个，做基督受苦见证的；第二个，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个字，直接的翻译呢，可以准确一点翻译成为他亲眼看见基督受苦的意思。他说：“我亲眼看见基督受苦。”好，我们常常就会问一个问题：彼得看见基督受苦，是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吗？我们常常说啊，彼得亲眼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哎，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吗？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在哪里？他有亲眼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吗？彼得有没有？
没有。
在十字架下面只有一个门徒，约翰。这是约翰在哪里？耶稣告诉约翰：“看你的母亲。”这是指的玛利亚。他将他母亲交托给约翰。只有门徒约翰，彼得跑到哪里啊？老早出去哭了，哭得很厉害。彼得没有看过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他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呢？彼得讲什么？很明显，彼得说：“我看见，亲眼看见基督耶稣受苦。”这个受苦不是指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明显的，我相信彼得不是讲谎话。然后我们就问他：“看见基督的受苦是指到基督哪一个受苦？”所以有一些学者说他应当是看到耶稣基督在克斯玛丽园。在克斯玛丽园的那个很大声的求高声说：“如果可行，求你将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你要留意哦，在克斯玛丽园彼得做什么？
睡觉。
他睡觉了，他还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受苦啊！明显也不是你的。彼得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受苦是在哪一个时候？是在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被审判，是他三次的不认耶稣之后，路加福音的一个很仔细的记载，路加福音22:61那里讲到耶稣回过头来看了彼得。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基督在哪个时候的眼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眼神？把彼得三次的不认主以后，耶稣就转过身来去看看彼得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很凶恶的眼神？你为什么不认我？一定不是，或者是老早已经告诉你了，你现在不认我哈？是怎样的眼神吗？我相信当主耶稣听见彼得三次的不认他的时候，他回头过来，他的眼光充满了怜悯，充满了一些好像问彼得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就是这一个回应，彼得说：“我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受苦，这个受苦是我彼得使到我的主心里面疼得不得了。”你尝试过吗？你经历过吗？彼得没有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多痛，可能彼得不知道。但是当主耶稣转过头来看着彼得的时候，彼得一定知道耶稣基督心里面有多痛。这种受苦，我可以相信对彼得来讲终身难忘。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做长老的，也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当我不认他的时候，他回头过来看见我，我心里面的感受。”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看你？那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不认他，甚至他回头过来看我们都当作看不见，因为一看见了就糟糕了，我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些很微小的事情的当中，我们不觉得耶稣基督心里面很痛。今天鼓励大家，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主在哪里，用他慈怜的眼光看着你，怎么样回应？第二个，彼得所要见证的，除了这个 这是他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这个我们相信他一定是跟这个登山变相有关。彼得看过耶稣基督的荣耀，在侍奉的当中，你又有没有一方面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对你的这个十年的眼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有没有看见荣耀的主乐意跟你分享他的荣耀？我们今天早上跟昨天说过，我们今天要跟从主，结果留给他，但是主却乐意将这个结果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愿意去分享这个？你尝过这种分享荣耀吗？在这一次去中国大陆，我心里面其实蛮感谢主，得着的不是他们，我自己得着的。无论每一个时刻，在一个礼拜，在北京的一个主日，我去了一个教会，去做主日崇拜。很多的这个家庭教会，后来我发现他的这个牧师。原来我在洛杉矶已经见过他，他是去洛杉矶的神学里面读书，刚好他读完了回去，然后我就是在他们教会里面去第一次做主日崇拜，在他们第一次，然后主日崇拜完了以后，他说欢迎新朋友了，我是第一个，第一次来了，站起来了哈，他有些弟兄姊妹都冲我来，他就是在神学里面教书的。完了以后，我以为可以好，这没事了，就走了啊。这做完了崇拜，怎么知道他们呢有一个弟兄很好，他说凡是新朋友的都有一个简单的聚会，一个崇拜以后就去了一个房间，然后他跟这些新朋友的去有一些交通。我说叫做什么呢？我只是来一次啊，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啊，我想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讲过吗？我在这个旅途的开始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知道你要我学谦卑的功课，所以在哪一个时候我说好，我就留下来，感谢主留下来了啊，留下来在这个欢迎新朋友了啊。最初只有两个。这两个，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初信的姊妹，刚刚好，信了主十个月左右吧，最初就是谈一些他们教会的事情，给这个新的姊妹，初信的姊妹一点鼓励，后来谈了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呢，就有另外一个的朋友来了，这个朋友很毒的嘛，为什么后来他没有站起来呢？原来呢？他迟了一点点进来，所以也不好意思站起来，因为在这个教会下面是一个书房，卖的这些书的，他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还没信主，进去看一下，找不到人，听见上面有声音，就跑到上面去了礼堂，坐下来做崇拜了，还没有信主，就是这样，坐下来了，给人家认出来了，就将他抓了去这个新朋友了。三个人对着这个迎接新朋友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当然他们知道我是神学教授，就立刻出了一个难题给我。马牧师，刚好你在，这个新朋友请你帮他分享福音。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一点点，先作为一个引子。然后这个新朋友呢也很坦白，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有一些问题我就是搞不通，然后我问了很多很理性的问题，我都很内心，哪个时候谦卑嘛，很耐心的去听他，然后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他，然后当然这些的迎新的弟兄姊妹也有回答。但是到了一个时候，这个弟兄啊，迎新的弟兄都问他，那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这个新的朋友 不行，这一些事情我还搞不懂。让我搞通了以后，我才认识他。特别什么叫罪？罪是一回什么事情？你们看为是罪不一定哦。我们看为不一定哦。很多解释理性的问题。感谢主给我有一个当时的一个意念，就跟他讲，我说朋友，罪不是我们做了什么，罪只不过是我们做的这些，只不过是罪的表现，它的本身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认耶稣，我们不认我们的天父为父，这个是最麻烦，或是这个就是罪。他还不明白，然后我说，让我举一个例子，你可以容忍你的儿子做任何得罪你的事情，做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原谅他，你的儿子犯了一些什么社会上面的罪，你都很有耐心的去看他也好，去原谅他也好，他做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接纳他。但是有一样事情，他如果他怎样讲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接纳，他不认你妈妈为妈妈，他跟人家讲他这个不是我的妈妈，你看看你心里有多疼，你看你心里面觉得这个孩子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神已经准备好接纳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这些事情，我们却说我不认他。你告诉我们的神有多疼？可能我掌中他的要害，立刻样子垂下来。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的儿子有很多使得他很烦恼的事情，他在那里低下头来不出声，然后这个灵性的弟兄就很棒了，用广东话说还能不醒我，反应很快，就立刻说，那姊妹，现在你愿意接受耶稣吗？这个朋友说，我愿意。看见吗？今天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不认耶稣啊。我在这一趟里面我也经历过神跟我们的同在，讲了很多很多都不及格，讲到一处就是神告诉我说，你认不认我，同享基督耶稣的荣耀。彼得在这一段的时间，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仆人，成为一个仆人的领导，成为长老？因为他记得他看见耶稣基督的眼神。我不晓得在你生命的当中，你对耶稣基督有多少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这里，还是停留在哦，我知道我认为，还是你真正的在生命的当中你接触过耶稣，你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耶稣基督在哪里你看见他的眼神。我试过，我明白过。我今天早上已经讲了一点点。我在1995年从明尼苏达回到洛杉矶，为了要念完我的博士学位。今天早上我说过，我经历过一个叫 recultural shock。recultural shock 就是我本来是在洛杉矶里面生活了一段日子，上了明尼苏达5年，回去的时候发现很多都不对劲，很多的这种习惯呢，或者是生活了，甚至我到哪个时候发现很多我自己的挣扎，有一些的挣扎是我们男人放不下， 因为在五年呢开拓教会的当中，我是家庭经济的主要的经济支柱。我太太在哪个时候读书，我告诉她说现在是你去读书了。感谢主，我的太太对我的支持很大。她找了 一门科呢，是我也觉得很讶异的，因为在香港呢她念的是文科，但是呢她的 Minnesota 的时候她说竟然她说要念护士。我说我的生物学比你还好，哎，你跑去念什么啊？真实的，他去念护士的时候啊，他去念护士的时候，念了生物学，我还要跟他，我还要帮他补习一下。但是他说，我知道，我荼毒的热血姐妹们，就是为了要支持你，因为他知道我将来要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而且我要回到洛杉矶。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五年我是在家庭里面支柱，回到洛杉矶，我没有工作，他找到工作，他是家庭里面的经济来源，他一个箭棒建起了整个家庭，我这个男人只懂得待在家里，而且在那个时候回去学校问这个问哪个，有很多都不对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吵架，就是这个，又是你要我回来，你现在要我面对这一些事情。为什么你不给我很顺利的去再回到学校？经过很多的波折，我跟神说，你怎样又是你去要我离开这个工厂，很不服气。另外一方面，男人的面子没有办法放下来，我知道我有很多弟兄可能你都有同感。一下子家庭是太太刚起的这个精致，我的面子在哪里？而且我很诚实，我心里面很不好受。男人说的什么不好听一点，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这个什么广东话说哈，拖海饭呢，吃晚饭。你这个还算是男人吗？我在哪里真是很不舒服了。我在哪个时候在家想，我在哪个时候我真是很气，我就跟神说我不干。不干怎么样呢？刚刚今天早上我说过我回去念书，但是你念书还需要一点时间嘛。于是我就说我去找工作，我就是不做传道人，跑去找工作。但是我找什么工作呢？除了我回去再练练，还需要时间嘛。我去找工作，我去找做司机开车。我真的打开那个报纸去看，写了这些应征信。真的，我不是讲什么故事，我写了，因为我在自己的这个开车的事情当中我很骄傲。不是我很少吃罚单的，我开了那么多年，我只吃了两次罚单。在哪个时候，那个我的记录非常好，于是我就去做这个。怎知道神连这条路都这样把我封了。有一次我开车送我的儿子去幼稚园上课，左转，我不晓得是不是他演着我的眼，看着我的眼，不是我。当我一出去左转一出去的时候，在我面前就有一台的卡啊，不是卡车，是 van， 那个 SUV 运动型的车，就是在我旁边了，已经在这里了。我的下意识就踏油门，盼望可以将它冲过去，因为如果我踏那个刹车的那个。他 break 的话，他会直接撞到我的那个位置，所以我踏油门的时候，他就撞到我后面，整台车没有了，要收5000多块，还好有保险。但是这个还不是主题，主题就是我的记录一下子就没有了。 因为我左转没有让留记录，没有办法将它取消。你有这个记录的还可以去做事情呢。神真是很幽默，连这一条路都这样把我封了。我就很服气，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说好，不理你，你这样也啊。我太太，我常常跟大家讲说，我太太比我强的，其实我太太是属灵生命。他说祷告啦，我不祷告，祷告来做什么？他讲了他都不听呢。而且一祷告了就跟他吵架了，就是我整个人是很坦白的，就是面对神来讲，跟他吵就是跟他吵，很不服气。但是在有一天，我自己在洗手间里面，不其然，我就想起来，我就说，哦，是你带我回来的，你告诉我，你还跟不跟我同在？哪个时候很奇怪，在我脑袋里面就出现了一节的经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同在的意思。马太福音的记载也有，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记载。我说为什么出现了这一段经文呢？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是你提出来的，你想我求一个兆头，我就求童女怀孕生子，证明你还是跟我同在。我是这样祷告，然后讲完了以后，不，听着，按着，童女怀孕生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难道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啊，让他生孩子吗？这个不太道德啊！如果要一个还没有结婚未婚生子的话，对这个女生为了证明要神同在的话。啊，这对他来讲不好啊，不好不好啊，我不想害人家啊，我就跟神说，这一句话怎么理解呢？当然不是圣经不是这样理解的，都是那个时候我跟神的讨价还价，我就跟神讲，好，在哪个时候我认识的有两位姊妹，他们都很想要小朋友，但是哪个时候他们。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有小朋友，没有办法有孩子。一个是我的弟妹，另外一个是我的好朋友，两个都很傻。好了，我就想起一个双赢的方法。我说，这两个姊妹其中一个有了，就证明是你跟我同在。是怎样双赢吗？是不是他也开心，我也开心？但是他们是尝试过很久很多的方法，他们两个都是。我在洗手间里面讲祷告，刚刚祷告完了，外面电话响了，我太太拿起电话，是我弟妹打来，讲了几句以后，我从洗手间冲出来，指着我太太说，你不要告诉我说我的弟妹有了。我太太瞪着眼，你怎么知道？我在哪里说？我说不要那么快好不好？你怎么快告诉我？我怎么下得台呢？那哪的道歉还没有？但是我感谢主，他一步一步这么来。然后我这样子收好以后，还在买袋子，在路上，天下这一点点雨，突然之间我觉得他就在那。他说：“我一直跟你同在，我从来没有离开你，你知道吗？是的，你遇见这些事情，但是你看看，现在你的车修好了，你的弟妹有了，你还活着呢，你还有你太太，这个不是我跟你同在吗？”眼泪流下来。说好了，我知道，我明白。 重新在他面前再站一下。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回忆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呢？如果没有的话，难怪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很平淡一样，难怪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在刚才唱的哪一首歌，越南复兴我的邻国，我们在生活的这种悠游快乐游戏的当中，我们早把主恩典忘记了。彼得没有，彼得记得，彼得明白，以及到耶稣基督找他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们说过，他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没有办法再说我不敢，彼得没有办法说哪里不爱你啊，彼得只有说，主啊，我看过你的眼神，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在他快要面对自己的受苦的时候，他在这里他明白这个是他应当走的。然后他说他在过去怎么样去牧养，他就劝跟他们同做牧人的、同做长老的，在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个就是仆人领到谁，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祭人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有一个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他们，是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呢？下面有不是出于什么，乃是什么？不是出于什么，乃是什么？一共有三个。第一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你要侍奉，你要领导，除了你经历过神对你的挽回、对你的回忆的时候，给你有回忆的时候，你还需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将你的生命跟人家分享，不是勉强，乃是甘心。甘心的意思是你自动的选择说，我要侍奉，我要带领弟兄姊妹。属灵的复兴也是一样，属灵的复兴不是坐在这里等灵风吹来，我就好像给神用神仙棒点了一下，突然之间叮，我们就复兴起来。属灵的复兴，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还是不要？如果要的话，出于甘心，不是勉强，你就需要出来带领弟兄姊妹。你要选择，这个是出于你对主耶稣的爱的回应，好像彼得一样，彼得接受这个，不是勉强，不是说主啊我不想的，你现在要交给我，我不想也不可以，不然的话你又不给我做这个，不给我不给我哪个，不是。主耶稣问你，你爱我吗？当我们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你就要甘心乐意的去牧养。今天耶稣基督也问你这个问题，今天早上问过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你爱我吗？如果你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出于甘心去牧养群羊，这个是彼得。第二个，不是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当时已经有一些的长老是有薪水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这些的也有一些旅行的布道者作为领袖的，他们也接受人的帮助或是人的捐助，但是有一些就是因为贪财想要换取更好的薪水。这里彼得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乐意。这个不是交易，我说我们不会贪财，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导， 除了牧师伟拿薪水以外，我们这些的都是义务的。但是你真的是义务吗？你真是 volunteer 是不是？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为什么？你试试看，你在教会里面，你领唱的姊妹来开一个玩笑，他刚才领得很好，领唱唱歌唱得很好，但是他想来以后啊，突然之间有弟兄姊妹下来说，哎，姊妹，你刚才领什么歌？这是歌我一个人一句都不懂得唱，你再去领一下很好，我懂得唱的，行不行？而且啊，唱得好一点吧。那你怎么陪你？对不起，姊妹，你领得真的很好啊。举个例子，那你会怎么陪你？岂有此理啊！我花时间具备，你怎样批评我？那你领唱，你想来侍奉为了什么？你愿意领唱，你愿意起来侍奉，你想要得什么？你得人家的赞赏，得人家的称赞，这个不是教义是什么？只不过我们不是用钱财来教义，我是教育我的名望，人的称赞，人的善恶啊，有机会站在台上跟你看看多光荣哎！你是赚取这个。今天我们的侍奉有多少时候是这样？有多少的时候是我们乐意甘心做仆人，甘心的去侍奉服侍弟兄姊妹？我很欣赏一些很默默的做侍奉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都做一些默默的赞赏，有时候我不会在台上说，哦，某某弟兄他昨天回来就做什么谢谢他，我不会这样。有时候我只是暗暗的给他一个纸条，谢谢你为教会的默默付出。有些弟兄姊妹，我看见他们是很好的，早一点回来看看教会里面有什么收拾好，准备好冷藏地，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默默地去洗手间洗干净以后，没有人知道。当每一个弟兄姊妹在那里享受着教会的整洁跟舒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是谁。但是有时候我被找到，我知道是哪一个，给他一个小小的纸条，鼓励他。这个就是乐意，不是一个交换。今天在主的眼光当中，这些才是他所赞赏的一些，在小的事情的当中，无论是小还是大，我们乃是出于乐意，而不是贪财。我在讲，不是想要换取什么。第三个，不是侠妓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不是用强权，乃是用你的生命的见证来去带领弟兄姊妹。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讲过这个仆人领导，所以是刻意的，因为仆人领导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你要领导你的下属呢，或者是这样，你不需要用强权说我是你的老板，我是你的上司，我比你大，我比你强，现在你要听我讲。我告诉你，这个不行。做父母的就是这个，我们做华人父母啊，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用我是你的爸爸，我是你的妈妈我是生你的哪一个，你不听我然后我们就说广东人这或是我们华人这是怎样的哈，到了气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你这个样子啊，像一块叉烧，比圣女还好哎叉烧还可以吃下去，你呀要吃都吃不了我什么话都可以讲，因为我们爸爸妈妈的简直是强权。但是有没有知道 小朋友对爸爸对妈妈有没有想过，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对爸爸妈妈的尊重不是因为你比他强，你比他他的身份比他高。我三个孩子都长大，26、23、22，最小的今天下午讲我的老二，今天晚上讲我的老三。我的老三比我矮一点，差不多跟我一样高，比我长方。说诚实话，今天我跟他打架，我打不过他。但是为什么他还听我呢？那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强权，还有另外一种 power， 是什么？他的零用钱。我还有几个，你试试看不听我的话。我们用的比喻就是说，我将水龙头关了。不放水，这个是我们的团队人的话，他就去听了哦。但是我告诉你，然后有一天，他呢，他有收入了，他还可以听你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小朋友或是我们的孩子，能够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还是听我们的话，还尊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 power 威权权力，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值得去尊重，值得去效法。马克吐温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小朋友对爸爸的看法，在头十年的当中，爸爸好像是神一样，He knows everything， 什么都知道，什么的玩具坏了送给爸爸，爸爸一定可以把它修好，而且修得像新的一样，真的是新的一样，因为这真的是新的，爸爸修不好买过新的。哦，当他拿了这个新的，哦，爸爸好厉害哦，然后烂的这个玩具都可以变成新的。不知道爸爸去买了新的。但是十岁之后呢，这是我们所称之为青少年的风暴的时候，他说 Daddy's know nothing， 爸爸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的。但是哪个时候你怎么办？当然马克吐温呢说，到了20岁以后，我的孩子说，他说孩子就会说，爸爸 know something。他不是知道所有，但是他知道一点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马克吐温也告诉了我，其实孩子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他一直都只看着爸爸妈妈，只不过爸爸妈妈呢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呢？就算是他在少年风暴的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他也是看着爸爸。我三个孩子经过 teenager 的时候很痛苦，我也很坦白，我跟我太太两个抱着头来去哭，因为我们两个都在美国，三个小朋友是我们一手一脚，没有其他人帮忙，所以好的坏的都是我们的责任。我说我们不是这样去叫他的，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反叛呢？但是后来我跟我太太说，熬着，陪着他们成长，站在他们旁边，有时真是很委屈的，你知道吗？做父母真是很委屈的，站近一点，爸爸，你知道什么叫 privacy 吗？站远一点，爸爸你不理我，那我应当站在哪里呢？哪里就站在哪里，不要动。这个好像我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的话，你站在那里不要动，我们就站在那里不要动，万一近一点他说 privacy， 过一点他说 alone， 我说没关系，熬过去。经过了以后， 我三个小朋友现在都20岁，常常说都不小了，常常那个已经讲话了，在孩子在父母的眼中永远都是小朋友。我的儿子跟我讲，爸爸谢谢你。我说什么？其实在我们经过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很反叛，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想听你的话，其实我们不想不听。他自己讲，你所讲的我们会听的，只不过我们装作毫不在乎，因为我一在乎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可以说啊，我的意见你一定要听。不是，他说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因为我所作为参考，我仍然喜欢听你的意见，所以爸爸以后有事情不怕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小朋友过了，实际上面他真的，我最近跟我的三个孩子，我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定期的跟他们谈话。三个谈话都不一样，所以做父母真是很惨。三个小朋友，三个不同性格，三种不同谈话的方式。大女儿坐在哪里？女儿嘛，女生嘛，谈心 ，heart to heart， 就是要用心跟他谈。坐在哪里？老二呢，很理性，出去吃饭的时候一直吃饭呢，就一直跟你谈，而且谈得非常理性，帮他分析这个分析那个 point one point two point three， 如果你有这个决定就会出现什么状况，这个是老二。老三呢，你坐在这里跟他谈话了，他就不跟你讲了，很害羞的。但是你叫他跟他谈话了，去他跟他去健身房健身室里面一起跑步，在哪里？他在旁边跑，我在这边跑，最近怎么样？在学校有什么事情？还好吧。而且你要留意啊，你不要啊，他跑多久你就跟他跑多久啊，不然的话没气了，就是爸爸，下一次再来吧。你要还要一起跑一下，跟他讲话，所以你要练习练习，你一起跑步又可以有这个气跟他跑啊，你跟他谈，他就在哪里跑，一起跑的时候就会跟你谈，哎，团体里面有谁气的我要死。三种不同的方法，这个就是普仁林的。我在洛杉矶有个电台节目，就是专这一个我自己的分享给听众。我怎么带我三个孩子？不是要瞎管他们，乃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用你的生命来去带领。不是要你走，你要让他走你所想要他走的道路，乃是你带领他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彼得回转过来带领弟兄姊妹一起走这一条的道路。一个仆人的领导不是用威权，乃是用威信，不是 WeChat 的哪一种微信啊？我说 WeChat 啊，我们微信好，虽然我的国语不好，但是还可以分得出来的。是用你的榜样，他自动愿意去跟随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复兴？今天早上我说，你要做你的群羊的榜样，在你旁边一定有一位、两位、三位是对着你的，是跟着你的，是以你为榜样的。你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呢？你会不会也是好像彼得一样，无论他的软弱、他的强壮、他的得胜、他的荣耀，都可以跟他们分享？彼得他不避讳的将自己的软弱讲出来。其实很奇怪，我只是讲过，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彼得不认主这件事情，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说不好了吧？但是彼得说，进马可福音，传说是他的口说，马可写下来的，也进。如果你是彼得说，哦，算了， 这个不光彩。但是彼得不是说这样说，彼得说这个就是我能够站起来，我能够服侍，我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往前走的一个最基本的根基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我鼓励你在你的软弱的当中站起来，记得耶稣基督的眼光，他用慈怜的眼光看着你，然后你用耶稣基督给你的使徒或是仆人的职分去带领弟兄姊妹，你就会将你的失败变成了得胜，你就将你过去的你的软弱变成了神的荣耀，你就会将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他也跟你一起的成长。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向西人观看，他对西人说，你看看我们教会多好，我多好，我们多蒙神祝福，我们多跟随神。不是，我们要求神啊服侍我，是因为他要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要带领其他的人去认识主，去成长。最后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件事情，一个故事。这个事情是也是跟我的儿子有关。我想我怎么做仆人，你懂怎么去带领，我盼望这个你也可以应用在你的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不需要什么都帮他做了。我的儿子有一天，他美国，我相信美国加拿大都是一样啊，16岁就可以考那个驾照啊，16岁。他大概18岁左右吧，快要毕业啊，在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已经考了。按照我的经验，考了驾照一年之内，大部分会出第一次的交通意外。果然不出我所料，就是他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打电话来，爸爸，你快来，我撞了人家的车，我撞了人家的车。如果你是爸爸，你会怎么办？他在手机电话说，爸爸，我撞了人家的车，你快来。你做爸爸，你会怎么样？不敢回答。你说话，我相信很多的做父亲的立刻就说，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不小心先骂他一顿哦，骂他了一顿以后，训他一顿以后，就立刻开车过去帮他处理整个处理哪个，是不是？是不是？我哪个时候不是？我就很冷静的时候，你怎么穿了给他说一下，原来他从他进来没有退后的时候没有看见，车是从后面过来，一退出来的时候就撞了人家。然后我说出交通意外是第一件事情吗？没关系。我说哎，我的儿子叫 Aaron， 吸呼吸，冷静一下，不要怕，现在你听我的话。他说：“爸爸，不是，我想你来呀，你来帮我处理好不好？”我说 ：“Aaron， listen to me， 深呼吸，停一下，好，没事，你按照我的告诉你的，你去做。现在去你的车里面的 compartment 那个柜抽屉里面，打开里面有一个行车证。”那个 registration， 还有里面还有一个保险卡，拿出来，拿你的驾照，要求对方拿同样的东西，交换的资料，然后用你的手机电话拍下他的写一个的撞的他是那个闪开是怎样，拍了下来，然后交换电话， 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打电话。做这个，他说爸爸不行，听我说，一步一步来啊，拉。然后他真的慢慢一步一步来，搞定了以后，他回来，心里面有一些这些不舒服。我说 ，Gary 没关系，我早已呼救。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买保险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说，让保险来处理，没关系。也感谢主，后来这个人呢，说都撞得不是太厉害，算了吧，他也不报保险，也不再追究。哦，他心里面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后来呢，他就很自傲的去跟他的同学说：“我知道出了交通意外，我怎么样处理？”这个就是我。然后我告诉他说：“我来帮你做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没有成长，做仆人就是忍着这一些，有些时候让他们去做。明天早上我们会看保罗的这个例子，但是今天晚上我盼望弟兄姐妹总结一下的时候，你要问一下，在你的人生的当中，有哪一件事情你看见耶稣基督的眼神说：“你爱我吗？”你怎么回答？如果你要回答，你说“我爱你”，或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就要在神面前站起来。福星不是口头讲，福星是要你领受耶稣基督的使命，喂养他的羊，服侍神所教托给你的权杖。用彼得所告诉我们的，用你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你不是要撒谎所托付人的，乃是用作他们的榜样。这个就是福星。福星不是说我们要过人数，福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来称赞你。福星是你服侍的神所交托给你的羊群有没有成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的见证的底下，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找到神里耶稣基督里面的十年的眼光。我们为着我们过去在许多微小的事情里面，我们却忽略了主你的同在，我们也不在那里不认你，但是你却没有离弃过我，没有离弃过我。在当中你仍然用慈怜的眼光去问我们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眼光，我们就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有多深。我们就愿意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也领受主你所托付的群羊，或者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已经想起了神你自己所托付他们的群羊。可能是一个两个，可能是他们家里的孩子们，可能是一些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祈求神你自己今天晚上的信实在他们心里面发生作用，感动推动着激动着他们，他们要做一个决定去带领他们去成长，成为耶稣基督你可以使用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信实，我们乃是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俯伏，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试试使用。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求你也记着，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叫对方在你里面成长。谢谢主的提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